知道吗？所以后文就在解释，其实取、欲、贪在白法里面呢，分别属于三种心所，分别属于三种心所，是不能混乱的。如果混乱的话，以后我们只要看到欲这个字，逃都来不及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经教当中又有善法欲，请问它是不是欲？它要不要用到我们白法里面的欲心所？要不要？要不要？要啊。好，我们也常常在看到说，要这个厌离涅槃，要心求嘛，厌离娑婆，心求什么净土，是不是这样子？要厌下心上，请问厌下心上是不是贪心所？是不是贪心所？是啊，因为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求要离，那如果你不得的话呢，求不得是不是会很苦？是不是一样会有逼恼相？会啊。虽然你想厌离娑婆，虽然你要追求净土，这都是善心是不错的。可是你对善心起了贪以后，可是你力量又做不到，就会起烦恼啊。所以它一样还是相应有贪的烦恼啊。可是这个贪，与其贪在五欲妙乐当中，不如去贪求哎呀念佛的清净。好，两者虽然究竟并不是都最好的，可是比较起来呢，还比较好一点嘛，不是吗？因为我们的生死凡夫呢，这样的习气还破不了嘛，所以这些心所是个别有它的体的哦。那何况取只不过是依于欲跟贪又升起的一种心所而已，所以这边呢就有必要去把欲、贪跟取分别出来。好，我比较重要请各位画的是前面两行，他说鬼迹法师说哈，此显取体，记得哈，是显取体，也就是说讲欲贪要我们去悟取是什么，跟你讲啊，取在这里啊，可是我看到只有欲跟贪呢，欲跟贪又不是取啊，那取在哪里？那取在哪里？就像我们今天啊，在这个法堂啊，我这边就用一个帐篷围起来，然后呢，里面呢放个法宝，然后外面呢贴了一个广告，说呢这个帐篷当中呢有全世界最漂亮的生物，请各位呢每一个人花500块钱呢进那帐篷里面看。结果果不其然呢，我的帐篷就排了很多人进来看，每人进来看过之后呢，出去都会跟别人称说，别人问他说里面那个东西是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他都会说 yes。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吗？各位猜猜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其实呢，我里面放的法宝是一面镜子而已，每个人进来都看到谁？看到自己。有谁会说自己是世界上最丑的呢？不会。所以他为了出去之后呢，都一定会说我里面看到的生物是世界上最好的，对不对？啊，你见到它里面的好处是什么，他总会掰出一个好处出来，了解吗？所以你说你见到的是什么，我摆了欲跟贪在那里，有谁见到镜子？没有人见到镜子，每个人进来就见到自己，知道吗？所以请问用欲贪见到的取是谁？取是什么？取是见欲、见贪跟欲贪相应的能取的那一念心，不是吗？所以呢，其实一切的法本身是无记的，我们要学习这个习惯，你这个习惯学了起来，我们才有办法做观。请问观是什么？对镜当知是心，不是镜就是心，不是说那面镜子就是心，不是。因为呢，镜子就照出你的相嘛，所以你虽然有能见的跟所见的，可是你能见是我嘛，所见镜中的那个是不是也是你？能见的是我，所见的也是我，这个是不二的嘛。所以本来那个法相所显现出来的意，显的意哦，他所显出来的意就是不二，不是吗？就是不二，不是吗？可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懂不二？经常是不懂的，经常就是当作有一些东西，有一个东西啊。如果那个镜子没有擦干净，还怪镜子没有擦干净；如果镜子刚好是凹透镜、凸透镜，把我变瘦了、变胖了，又会在这边起烦恼，如此而已。从来也没有去想我这个东西，这关照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一个回头， 这么一个回头内观的功夫，在一切的境界上，当观都是心的反照。由欲由贪，不要再去怪罪欲贪，知道吗？欲贪只是没有发现行的种子位而已。欲贪会让你看得见，会生出相，会流入生灭的流转，是谁造成的？是你去取它，你能取所取两缘成就出来的，二缘成就出来的东西，都是你心所造的，心所变现的，不在别处现。啊，这个就是它显取体的意思。好，在这边呢，又要怎么观？要观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有四门这样的思维。我们那思维说，五蕴怎么观十二因缘呢？就要观，如果它发业，就是说我看到，我用我的取心去见到欲贪。什么叫若发业 ？If 如果我去造作善业、恶业、无记业，如果我不分就理的就造业了 ，What happened then？ 然后会怎样？什么叫观？观就是升观，把观字拿掉，就取代两个字叫思维，叫做深深的思维，反观自省的在一切的相中思维，我是怎么在？想造业，我心中蠢蠢欲动，欲造业的那一念动机，那个念头是什么？而不是要看说，哎呦，他那个东西怎么这么做的这么好吃？啊，不要怪人家做一个好吃的东西引诱你。欲贪这个时候只不过是根对境而已，根不是错，境也没有罪性。这个时候你染着上去了，是我们把取的因缘带出来。你有办法见到取？你见不到取的，你见到的只有欲跟贪的因缘。那你今天再把取合上去以后呢，它就现行了嘛，这叫发业。如果我发业了，那么发业以后呢，它又会再顺升起其他的种种相， and then 然后它会接着怎么样，事情怎么演变。所以我们在学易经的时候呢，在演卦也是这样演的。卦一起的以后就说，现在你的位置是这样子，预知吉凶毁命，就开始变卦，就开始演算，依照卦的那个数的道理去变化，去变化它合于常情常理的模式。你去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你去取舍，我要不要让后来的这些后有继续不断的生出来，润身，在润身处思维。若所缘，你这边只取不放的是什么东西？在过程当中有哪些是你根本没有去检验的前提？你去怪罪的东西又是什么？你怪罪的东西是你能力能所为吗？是你权力可以干涉的范围之内的东西吗？如果那不是你权力能力范围之内做得到的事情，你怪罪了，你想要去干涉，你想要去改变，又于尽何干呢？你所得到的不就是无力感，不得自在而已吗？那为什么我要把心的所缘放在那些非我权力非我能力的范畴之内那些东西呢？我又舍去了哪些应当所缘？我又把心安放在哪些不正当的所缘上呢？在所缘处升观，若聚起，你要知道什么是我没有发现，可是它也在蠢蠢欲动，一起升起的东西。一起升起的东西绝对不在相上，都在哪里？都在心法上。所以这就是在五蕴上去观十二因缘，观的都是心的升起相。对境要内观，升起内观的智慧，于一切境反观自省，其实就是我们一直讲到现在各位要练习的习惯。练习的习惯，唯识观就是在一切境界当中去五蕴向上去观。如果发业了，发业以后它一直不断生后有，我要吗？我要事情这样继续下去成那个样子吗？那么我在过程当中，我所取的又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吗？ 又有哪些是我能力范围之内而我没有去管他的呢？又哪些是我没有去检查对错是非的？又有哪说我误以为对错是非的东西呢？然后呢，这过程当中我内聚起的又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可以让它不生的呢？如果不生的话，它因缘是不是就不具足了呢？所以我可以在这个最省力的地方去作意呢？所以你这边所升起的所有决定都是当下做得到的事情，绝对不是你能力范围之外，绝对不是你感觉还要如行如烦恼，如行如烦恼，因为你完全都不确定。为什么会烦恼？因为你越去思维越得到不确定的结果嘛。人就是会对不确定的结果起烦恼而已。如果你所思维的，你的所缘你能够让内聚不起，你如果让这个业一造，就会有那样的后果，那样后果我又不想让它发生，你可不可以让它不造？是不是一切从不生处回归，由此修学我们的生忍法忍，慢慢理观成就以后，无生法忍也就跟着成就。所以呢，忍入波罗蜜啊，不是很浅的那种咬牙切齿的忍，那个忍的那个字应当做忍来解释，是认清楚一切的境界实相来解释。所以一切的相上你能够观到都是这样的空性，我有能力令其不生的。那既然不生，有没有能跟所的差别？就没有了。所以连能够令其不生的那个人也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呢，我空法空，一切境界就常住我空法空。虽然不是就近的心地功夫，可是呢，你已经在加行位，离见到位不远，离明心见性不远了。但问题是，这样的习惯我们能够保任到多久？随时有个祖师一棒子打下去，你心念起止处是在哪里？是在烦恼处，还是在这种自在处？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心地功夫上这样的讲究？所以就这个几个字呢，其实就很好用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十二因缘，对不对？啊，背也都很会背。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去思维十二因缘？五蕴怎么去思维十二因缘？五蕴既然是一直不断的招感后有的元凶，啊，一个积聚的一种磁铁。那么十二因缘是令其不断的辗转升起的缘起相，怎么样断这个缘起的洪流呢？如果不知道善巧的话，怎么去截断四十里的洪流？那你真的是螳臂挡车嘛，撩懒嘛，根本无能为力的事情嘛。这样的修行是不得方便。但是如果这样的思维，在一切境界，你看到境界，那个境界常有欲爱的根本的种子，可是这个种子本来不生的，你就在这个向上观道，会令提升的是取。取当中呢，无着菩萨又帮我们抉择出来了对现在性的染着，对未来性的希望。请问是不是？过去性虽然我们也会有苦乐的回忆，会有顾念在，可是毕竟呢已经是不可得了，那只是回忆而已，那只是回忆而已。所以呢，它的力量照理说应该不强，所以呢他就叫我们说先遮除过去。不是说过去不相应哈，是说我们过去可以不理，因为它不现前嘛。我们就现前的这个当下，不要老是去处理过去的问题。所以由此就可以知道，无着菩萨告诉我们断生死流的关键在哪里下手，在现在的不着，未来不起贪染的希望，从这边下手。当然我们一直不断地去分析过去，可以找到过去所犯的过错，可是你都来不及现在跟未来不断的造作。如果在这个造作处不断它的洪流，一直不断的分析过去，那是比如一辆开车一直不断的看着后照镜在开车是一样的。后照镜看了是已经落到你车子后面的境界啊。你老是去分析过去，现在基金的广告，银行基金的广告都有讲，过去的绩效并不代表未来最低的收益。哎，那我就跟你讲是什么，可是他的广告都是讲什么过去几个月获利几个%，有没有？ 啊，底下又讲了一句话，过去的收益并不代表未来最低的保证收益，那么骗笑。我用过去的利益来告你，告诉你吸引你，然后又跟你讲这个东西并不保证未来。可是我们就是希望有点保证，对不对？他保证的越吹嘘越大，越确定越没有怀疑，你就越相信，是不是？我们自己本来可以自主的东西，却习惯交托给别人做主，你不觉得这是颠倒吗？在这边如果不起关照，请问我们错要犯到几时才会断？我们的错误要犯到几时才会断？要断这个十二因缘的洪流，要怎么思维呢？就在这个思维，在一切境界当中，知道凶手是取，取运在我，对不对？在这个染的我，境界所缘在哪里？在现在，在未来。过去亡羊补牢，你去追，不如先把牢房先补起来，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能够作义，能够使得上力的部分，以及接续的一直的不断的未来，你能够使得上力的部分，如果你不去做观，你不去思维，你不去思维，不去令其不生，不去修习这种令其不生的心地功夫，老是去分析跟不舍过去的种种志向，请问我们要到哪里才有办法断这十二因缘的洪流？那十二因缘又去思维，如果我怎么样令其不生呢？就去思维后果就好了，思维所有向上取运一加上去之后的后果。我如果发业了，发业之后后来发生的又会有可能什么事情呢？对不对？知道如果现在不取它的话，我就不生了，不生了嘛。所以什么叫做成熟？什么叫做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合理的后果的一种承担。因为我升官了，经过若发业、若润身、若所缘、若聚起的这四门关照，我就说我到底要不要照做，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直讲啊，戒有身口戒，有意戒，这个就是在意处思维戒法，思维身与意的照做，当不当做？那做又有戒，又有两种，一种是止，一种是持。你一些应止就当止，有些应做就当做。那什么叫应？就是你去思维十二因缘当中，若发业、若润身、若所缘、若聚起的一切的后果相，你对后果相决定圣解以后，你再去做的抉择，不是吗？你既然一切的向上都是这样清清楚楚抉择生心的，抉择生心的，不是随着相任着自己的习气生心的，那这个在心地功夫上就非常不一样。前者生心明明白白，不着于相，不着于相的意思并不是没有相，而是在相上不会只有一种结果而已，它有无量门的结果，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而我知道我不是不得已的抉择，我知道这是我清清楚楚最佳的抉择，这是最有利于一切众生自利也利他的抉择，在恶利的前提底下去做所有无量门的抉择，说我们最后承受后果的时候不会再去抱怨，断掉一切找借口跟抱怨的习气。那升起这种力量不是要靠我在这边讲，我只是把我这样思维的过程跟各位讲。其实世间法心理学我们在做諮商的时候也常常要劝当事人这样想，可是你看哦，人家在3000年前就已经这么样圆满的告诉我们心地上应该怎么样去做观，十二因缘怎么样能够断生死的洪流，这样做观。十二因缘不是去背十二因缘的名相而已，名相只是让你没有名相的障碍，在名相一相一相所依所缘这样升起的过程当中，没有名相的障碍之后，要在这四门观上能够得到力量，能够在抉择上做负责任的态度，然后欢欢喜喜的走，然后甘愿受一切的业果， 啊，当我还是在业果生续的相续过程当中，那么你能够忍，安忍于其位上，那你就可以入法性之流，不会在那边怪东怪西，早在相上作意，你根本离相而于性相，性上入法性之流，你根本就观真如，一切你就一直在那边享受那个法味，根本在向上那种逼迫相、烦恼相根本就不生。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让这些烦恼相都不生，是不是就是真解脱？是不是真的解脱？而这种方法只有佛法里面有，一般的世间法只管眼前而已，只管眼前而已啊，这是很大的差别的地方。所以在此呢，特别提出来。那么底下呢，就有提到了五住跟四住或者是四取的问题，那么我就把它取在这边。一般各位可能容易看到像天台啊、阿含里面就有讲五，其实他们不是讲五住了，五住是把无名住，哎，我怎么少写一个字？把无名住呢放下去，跟见一处住、欲爱住、色爱住、无色爱住，各位都知道欲界、色界、无色爱、无色界这三界的爱吗？再加上我们根本不正见。啊，见一合相为其生处，啊，有见这一合相的这种见惑，所以这个是见惑，这三个是思惑，啊，这是天台它的分类。那么依这个呢，生出这四门呢，叫做一般你去查佛学词典叫四住，你会找得到这个四住。那么天台呢，就把无名住加这四住合为五住，啊，这是天台他们的说法。那么唯识就比甲不讲这么多，因为呢唯识不讲无名 这件事情，唯识就比甲用四取之来看。啊，四取呢是哪四取呢？欲取，啊，依据我的希望与未来，我现在有什么好，未来是不是希望它继续或增长，这个欲取 来取。第二呢，依你的我见、边见、五种见来取着外面的相跟它的水好，那么以一些无法真正解脱的修行道来取，以及呢依着我们无名的名言习气，我语习气呢就是名言，语者是指名言的意思，我者呢是指我执的意思，我执的习气跟名言的习气合合啊，我执的习气跟名言的习气两种种子合合，去取着根生器界，造作一切世间万法。所以唯识比较讲四取之，而这里呢不讲见取、戒禁取、我取，只用什么？只抉择欲取啊，只抉择欲取。因为欲取呢是真正生死的根本，生死根本是它啊，这些呢是因，这个是缘。佛法唯识呢会去有因明学来辨明正因，而正因毕竟用般若空观来讲是不可得的，由此知道佛法谈什么？谈缘起。因为缘起是真正我们做观以及修道真正作意的地方啊，我们并不在意种子的主体性是什么，它是善的是恶的，其实对修行者来讲不重要，是圣是凡不重要，因为在这个相上做分别并不是重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是不做缘，这才是关键的东西。所以佛法要正观，要深观缘起，要痛念无常，一切心的相应处就是做观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从欲下手。那么欲在十二因缘当中呢就跟前面几门有关系呢，触、受、爱、取，对不对？触是四三合生四，对不对？这个触，然后有受啊，爱，触、受、爱这三个对凡夫来讲很难断，很难断。可是欲呢，对凡夫而言就容易作意，非常容易作意。我们能够让我们不爱吗？很难。我们能够让我们不受吗？也很难，对不对？能够让我们不生起了别处相应吗？也很难。所以如果要从这三门去下手断真难，可是从欲心所下手容易，因为欲是一种取舍嘛，取什么境就生不同的心嘛， 虽然我没有办法真正的断，我就改变他生那个新的那个串联，改变他的 loop， 改变他的那个所谓轮回啊，轮回的方向。所以我们一直讲啊，学佛要有两种心，一种呢是叫做警觉心，一种呢叫做方向感啊，一心一感。要有警觉心，警觉心就是一切的心相应处呢要这样如理作意。如果一直不断的断掉或者是失去这种警觉心，修行就会流于只是知见而已，无法实践。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要修行觉悟瑜伽，瑜伽就是相应，就是对峙的意思。我们所学的一些功夫要在心上，要在境界上有对峙的功夫，要有相应的心地，那要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可以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观照，那这些的功夫应用不上。所以觉悟瑜伽就是要能够入修所成慧非常关键的关卡。如果没有办法有这一门功夫啊，经常就是昏昏沉沉，要不然就调举散乱，疑根作障啊，要到处我所这样子不断的，那根本呢没有办法修行啊，没办法修行。所以呢我们就说要能够让这一种修行的因缘具足呢，就要常修阿兰若行。阿兰若行就是清净行，泛横的意思啊，不取相的行啊。阿兰若行当然是外相上就是说取着一个净事啊，看不见烟呢啊，就像我十月要去避一个30几天的关一样，他已经避开那个关啊，凡尘俗事以及这个课都不用上了，我就可以好轻松轻松个个把月，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心在，那这当然是阿兰若行的相。可是如果我的功夫真能够，我一样有这一些承诺，一样有这一些这个规矩，一样有这一些每天的功课，其实我也应当要有功夫相应到不乱。好，这些散乱能够不生，我们这一些明处啊，心地的光明呢，就有办法升起。好，在这边呢，这边就是讲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诸论虽说取之是取通诸烦恼，然于极地六片行真润生位中，这是我们以后讲到地品的时候。所以这边各位可以知道，以后地品会讲，以后地品会讲六片行，极地有六片行啊。这六片行当中呢，也要讲到十二因缘。那么这十二因缘当中呢，他又谈到贪欲呢是最盛的，所以这边就以四取当中，他的意思没有讲明白，所以我这边就跟各位讲，各位要写上一句话。这四取当中，因为在后面的地品抉择贪欲最盛，所以四取当中在这里只取以什么为取？以欲为取，并不是说其他的不是取哦，见取也是取哦，这也是取，这也是取，总共是取有四支啊，取有四支。可是这里因为他的势力最强，那势力最强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官下手之处，所以我们就先去观明白自己的欲取之心，最容易下手就在这里作意，这里作意。那么要观欲取之心怎么观？若发业，若润身，若所缘，若聚起，聚起要加个内，内聚起，因为聚起都不在外，聚起都不在外。如果今天有个想法，再去加一个什么，再加个什么，再加什么，这就是自己加料，自己在心上做增减，心上做增减，你就起了动机，动机就会聚其他的因缘外缘。所以毕竟呢，要去观内聚起，所以他的次第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么做了，然后呢，那缘什么呢？那我心里面又有什么样子的满意不满意？我又造作什么东西呢？对不对？这就是这样的思维。所以你可以知道，菩萨修行在一切的境界当中，立誓练心是怎么练的？就是这样练的。他的功夫没有很多，他不需要很多的名相，他只要懂得什么叫做五蕴、四圣地、十二因缘，一朵要关了。关了之后呢，到了般若，又加了一种方便，叫做以无所得为方便。怎么方便法？就是不要说我这样关就要很快的有答案，我们就要忍受有一段时间。得到那种如上考比的那种，哎呀，什么想不通，然后慢慢慢慢，嘿，受用，然后又开始巩固，又开始嘿受用， 他慢慢的这样子冲撞冲撞，然后开始一切相应处呢，慢慢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积累这种慧的资粮。那么到了有一天呢，你腿子盘起来，一切的因缘都非常舒非常舒非常舒顺的时候，就像妙净长老所说的一样，有一天早上起来，腿子一盘，呼吸才没有数三下，就证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是在我们的一般见闻觉知身住坐卧当中，常常去修什么忍波罗蜜当中的身忍跟法忍。身忍就是不要再向上起逼恼之心，不要做情绪的反应，先把这些东西 遮除，然后呢去身观法理，身观法理，然后观我不可得，法不可得。当你一直在法位当中，你会在向上作意吗？根本做该做的事情，向与我作意无干，与我作意无干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那种关公刮骨有没有？他一样可以读四书五经，你的那种自在的心，连一个世间的将军都做得到，何况我们今天自居为出世间法的修道人，这个功夫又何尝不去练一练？我们哪一天也会有病苦的时候啊，在病苦的时候，我们清净心起得来起不来，我们还能不能在那个地方去思维五蕴、十二因缘、四圣地、一切法不可得、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远离颠倒梦？嘿，心经你还背得起来吗？佛号你能不能持得起来？这就是功夫啊！痛是有痛的、啊，哦，很痛的、啊，哈，这痛随他痛，对不对？该吃药还是会乖乖按照医生对我适当的照顾，我还是会照顾我的身心。可是我心相应处，心是不受障碍的，心是不受障碍的。好，你可以把身心完全供养一切的众生，随他生灭，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这个真的要平常练的。如果我们的僧人跟法忍做不到，你说你有一天打坐就希望光修禅定就可以得无生法忍，骗笑。禅定是不会从禅定向上自己生出这种东西的，你没有正见的慧之良是绝对不能相应的。禅定只是让你有一个没有风的环境，于是你点了一个蜡烛，它不会被吹熄掉而已。所以我们只是要熄灭散乱，在无散乱的心地上去照亮你的心地，那个蜡烛能够保持它的光明，照明那个千年的暗室，慧才是断烦恼的根本。那我们的修定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腿子疼啦、啊，种种的障碍，那些障碍就是我们的所观处。所以呢，摩诃止观也把魔也把病患当作是十种所缘境之二。魔升起的时候正是坐观的时候，病升起的时候正是坐观的时候。你看对智者大师在天台上，你看他在风雨当中他所战的战斗所缘的对象是谁？无一境界不是他的所缘境，对不对？境界升起什么他就观什么，没有拣择的，完全没有拣择的。常观内心的智慧，因为心不散乱的缘故，所以呢再怎么样子的千年暗室都是一片光明，怎么会乱呢？怎么会有烦恼升起的可能呢？就像观一切的烦恼在种子位的时候根本不生嘛，它不生，它的相就跟善是一样的。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对本质不生的相制作分别干什么？制作分别我就一直不断的守住，让恶法不生，让善法一直不断的升起，连这一种的情苦相也都是扰乱，慢慢慢慢增上，慢慢增上，所以到最后只剩了两个字，增上而已。生生增上，世世为众生常行菩萨道。你看就是这样的心才有办法升起来，没有在这种心地功夫下，菩萨行怎么修啊？菩萨行怎么修啊？菩萨行不是懂一些大圣的道理就能修的，所以呢他一定是通共下士共中士。我最近在读菩提道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相应处啊，都是相应处。如果这些下师道中师道都不修，你说我一下子就要去修上师道，那真拼了，没有心地功夫， 啊，你的因缘不具足，因缘不具足，所以在这个功夫上是没有大小乘之分的。所以菩萨道讲的都是三圣通观，三圣通观，不做三圣分别的，不做三圣的分别的。所以这边呢，特别要跟各位取这个东西。可是呢，我要跟各位讲一个背后的东西，在背后呢，意以意来观蕴界处的时候呢，他有讲十一意啊，我把十一意取出来，你可以知道，其实法相中有意识就在这里。其实他把一般当时的修行人呢、啊，会思维到的东西经过归纳，经过归纳，你看看好，看这个法相我们要怎么归纳哈。这边总共有十一门，对不对？好，各位跟着我归纳一下，这十一门可以分为几类？先分类，我们看到一看到法相就先分类，几类？啊？第一类是什么？过去、未来、现在。好，请问这一类取个名字，这一类叫什么？三世。哎，有了哈。这就开始化繁为简了，我们把十一门会开始简缩，对不对？所以这个三门呢就归于一个三世，然后再来呢内外，对不对？所以呢，刚才我们不是讲吗，诸蕴中，中是怎么升起的？就是你观内外中就升起的，不是吗？啊，所以呢，这里的到了后面，到了后面地品的时候，到了地品里面讲道地的时候，这两门呢都被归成中，就是中道义的中。所以感觉没有中，对不对？感觉没有内外，只有内外啊，没有中啊。可是请问你安立内外有没有中？那当然自己就显现出中嘛。可是中是不是向上升的？不是，你取向升出来的，知道吗？凡我们取的内外，中就在心相应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心啊，变现法界，就是这样变现出来的。你只要有一个根本不分青红皂白的建立，你只要一安立一个建立相，一建立两边以后呢，第三法以后，一门就被你自己怎么样施设出来了，就自动就这样叭叭叭叭一直出来了，懂吗？所以法的升起就是心的两边的取着相而已。所以你看那个取着相，其实都是一相，也是二相，也是一门相，知道吗？所以它也是一，也是二，也是三，这是《维摩诘经》上所说的。谈到这个东西吗？然后呢，再来呢？粗细，粗细是什么东西啊？粗细是什么东西啊？欲，可是这边用定，哎，一用定就看不太出来了。我们讲定有什么定？有欲界定，有色界定，有无色界定，对不对？那么如果把欲界的定叫做粗，色界跟无色界的定就叫做细了，对不对？所以这边虽然开两门，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各位也很熟悉的什么东西？啊啊哦，你看得太远了，再近一点，看得太近一点，就从这个向上安立名字就好了。看嘛，这个定就开做什么？应该开做什么？应该开做色跟无色，不是吗？是不是就有欲爱、色爱、无色爱？是不是这四柱当中的这三柱？是不是这样子？这三柱是不是就是三界？啊？三界是不是我们对这个法界的一种宇宙观或一种空间的观？你看啊，这个呢是时间的观想，这个呢是我们心就造作出一个空间的概念。这个呢是我们造作一个内外中，内外中是什么？是漂移的哦。我们只要取哪里，我们取了那里之后，只要取一个相，那个相就自动分作内外中，知道吗？所以在在处处都有内外中，哦，所以它一切处相应，好，一切处相应。然后再来呢，若列 若胜。你看，若雷若胜是就什么分的？不要看恶行跟妙行了，看这个，是不是就寿来分的？那寿又是不是三寿？所以这边就是三寿门，是吗？所以呢，它就是开两门，让你自己去思维相应到第三门，这样去想。所以你可以知道，人无聊到这种地步，就是说我们会有时间相，我们会有空间相，只要取一法，就做内外想，内外一安立，中间就生，中间就生。其实一切都怎么样？根本究竟真如，根本不生嘛。啊，就是那个莫名其妙的那个无聊啊，苦乐本来也就是相的一种顺为的取舍而已，顺为的取舍。如果这个受真的是苦，为什么有人以它为乐呢？所以这个苦乐本无自性的，那就依着人的个别差异，所以这个就是三受的个别差异。所以三受如果用我们现在心理学的字眼来看的话，就是讲个别差异。同样一个相，百样人就百样心，指这种个别差异啊。所以有时间相，有内外中的相，有空间相，然后再建立个别差异，有情众生普特伽罗的个别差异，然后呢再去做远近一类，远近一类。那么远近是讲什么说的啊？远近是讲什么说的？如果你讲生死的远近，就是过去累生累劫或未来的希望，对后有的爱，或是对前生的执着，这些呢都是流转的远跟近。如果对成佛做主的盼望而言，那也有远跟近，也有远跟近。所以呢，这远跟近是依什么说东西说的？是依你的目标来施设的。可是目标是不是本有的？目标不是本有的，目标是随着我的取舍而来的。目标并不是本来就要追求的、啊、懂吗？如果说一栋三楼的豪宅是大家共有的梦想，可是有人就很讨厌了、啊、有人就很讨厌。像我就是很喜欢我以前大溪老宅的那种四合院，我现在的梦想就是想退休以后啊，去买一栋乡下的四合院住、哦、我住怕的那种 apartment 那种每一层还要收管理费，然后还常常有很多家很多户的管理费还收不到，然后要开管理委员会，每次都是来就那两个会关心事情的人啊，那就是一堆的烦恼。那我不要这样的烦恼，这边自己住的简单一点，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取舍。这些呢就是就，所以目标也是根据我的假安立。然后呢，因为你现在有一个位置嘛，你在定一个目标以后呢，那个目标就跟你现在所在的那个位置就有一个远跟近的相。所以你说远说近，其实呢是对你现在所在有一个认定，然后呢心中有一个大家都不晓得的目标的，于是有人说远有人说近，都要去讲究它在哪里，那目标又是在哪里，他为什么一定要非要取那个目标不可，这些都是要检验的前提。而我们经常这些前提都不检验，就为了远跟近啊，就开始诉说尘劳啊，开始抱怨啊，开始有情绪啊，开始有种种思维造作，就是这样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这种脑袋瓜被称为无明呢？是因为我们根本不去检查自己的一些莫名其妙的前提假设。我们的心是怎么生的，我们从来没有看清楚，那就在心的结果上面去那边论斤称量的计较。如果根本都颠倒，你在果上的计较不是了然，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经常听到一句话，菩萨畏因，就是会去敬畏因地的所行，可是呢凡夫畏果，我们就习惯在果上去作意，果上去作意，那果又不可得，你自己在那边作意，前提又是不是对的因？你去种不啊，阿伯去生一个菜龟，阿他有扣两个代志，对不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又有这么多的差别因缘，在缘起的向上不努力去经营，就去计较种子的好坏，去做分别， 这些都是感觉起来都有道理啦。可是呢，毕竟就解脱烦恼上面是没有功用的，是没有功用的。所以呢，这是真的经过理性，当时修行人的实证经验去比较之后，我们来归纳要怎么样去思维五蕴，怎么去思维十二因缘，由这个道理当中怎么样去观出四圣谛。那因为四圣谛《大汉经》讲一堆嘛，可是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有一套自己的解释方式跟想法。那阿毗达摩的优点在哪里？就是去归纳当时修行人去思维杂含中阿含里面的义理的时候，他们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当时就是去比较哪一个人的观点，这样顺着理去思维容易得出那个力量。所以我们要依着人家的文去得到人家当时所受用的力量，用那个力量来断烦恼，然后在这断烦恼的功德上去得到受用，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不断的不断的可以相应啊，不断的相应。所以呢，我就跟各位讲，不然我们以前呢，我还特别翻到后面呢，正在流通这个《大乘广五蕴论》。如果各位有这一本的话，各位去翻开《三科六无为》第十二讲141页，这边就有广五蕴一段文。要不然你们去翻那个义啊，合义啊，三法合义那个地方也可以谈到。他说，比丘，这是《阿含经》里面的一段哈、啊。比丘，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内若外，若出若细，若生若烈，若近若远，如是种色，唯一色蕴。如果不这样想，如果不去这样分类，分类之后不取出一个名字出来，不说那名字，取出来之后呢，知道原来我都是自己假安立这一些名相产生的种种的颠倒。你看我们一些的颠倒，不就是失色的一个时间，不就是这一个空间，然后取着一个点，然后呢分出内外中，然后每一个相又有不同人的看法，个别差异的存在，那个人的目标又不一样。有人同样的看一个东西，他认为是圆，认为是比较累比较烦，有人认为近比较简单，看到好像很轻松。可是这些轻松烦恼的种种烦恼的差别，请问是真正的差别吗？不是的，这些所谓的法相都不是真的本来安立的东西，本来安立的其实只有一切向上的理，就是苦集灭道的道理，不管在任何向上都是法尔长存，诸佛所悟到的理都是这个东西，都是这个东西。相可以因为我们安立三世，安立三界，安立三受，施设目标，一个法的内外中加以广分别，可是这广分别都不过只是颠倒而已。广分别之后，果就生出来了，在果上再去计较作义，断不了烦恼，起不了利益，帮不了别人，帮不了别人。可如果不这样思维，请问这句话念下来有什么味道？不但没有味道，也无法解释，没法开水，知道吗？没法解释。所以阿毗达摩的优点在哪里？就在于说，因为这个就叫法，因为阿含经讲的法都是这样子，他没有告诉你，我讲这个法之后呢，当时那些正阿罗汉的比丘，他脑中是怎么思维的？顶多就是有的时候，世尊会讲说，应当如是思维的时候，他会把我教你要这样思维。很清楚的跟你讲明白，可是他又写在别的一部小经上面的。你别哪怎样，那部经是跟这个法是有关系。所以到后来呢，印顺导师就做杂含汇编，把那些相关的经小经呢，把它集结起来，是不是还要做整理？所以阿毗达摩其实就是整理经的功夫而已，整理经的功夫而已。所以呢，三藏十二部其实都有它的功能上的必要。那我们的根器又有利又有钝。所以要依着自己的根基以及止观相应的程度取舍法，作为一个法行者。那我们要栽培善根，对于受摄受这些法义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能够得到受用，然后在这些受用处呢长养我们的性根。因为到后来我们可以发现，学海无涯，生命有涯，你要尽其所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论到究竟，都只能用哪一个善根来摄受？ 信根来摄受。信根是最有力量的一个善根。可是信根如果不经过这样一直不断的栽培跟说服，它会有力量吗？它不会自然自然的有力量的。这一辈子会很亲近的生出信心的力量，那是你多少辈子供养佛而得来的善根，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嘛，对不对？有这么大的 广大的差异嘛。可是我就要去较量啦，他是怎么样得到这个善根的，这善根应当是怎么栽培的。所以你看经教上讲的其实都没有太多，什么叫实相他也没有描述，他是跟你讲怎么样去断障碍。障碍断了之后呢，沉浸光生，心地光就生出来了。这些道理你自己可以思维出来，跟经上讲的去相应。相应。论它的功用就在这里，受它的益处。好，我就取这一段呢，跟告诉各位说，我们这一整个长段，我们就已经，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讲啊，把取讲完。那我们下一个礼拜呢，就打算呢，从153页。合相啊，色蕴合相，答变现相是色相啊，从这边开始讲起。那我也会在白板上呢，把前面这一段文呢，长行的部分呢，做一张表的整理，啊，让各位来知道说蕴界处怎么在三世上啊观十二因缘得到的效益又应当是什么？其实我这三次都已经讲过了，那各位呢也应当去回忆，然后整理一下。那问题是说这样的思维模式呢，各位可不可以在一切的相上自己去如理作意，自己去这样相应啊，在这些相上能够得个明白啊，得个明白。那越去有这样理的相应，在一切事上就不会常生烦恼啊，有这样的功德。好，我们今天在这边圆满。